再跟各位聊两句啊，因为今天京都下雨，我也没事儿干。是这样的，这两天可能各位都看了一个比较八卦的新闻，胡一进老师呢，代言了这个沃尔沃。沃尔沃各位都知道，是以安全性著称的欧洲的轿车啊。一般来讲呢，是属于那种性冷淡风的。这车我是真不喜欢，我媳妇倒是挺喜欢它的，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车不好看，就是你从哪儿看都让人不起兴，说白了就是不起兴。这个东西性冷淡这种风格，当然它安全性也好，这我都承认啊。这个，但是呢，这回他干了一件特别不安全的事儿，就是呢，请胡一进老师呢代言。这事儿吧，实际上而言呢，请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以及网红代言，知识分子网红代言呢，也不是第一天了。在那之前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这种代言的模式。您比如说吧，是这个罗永浩。然后呢，这许知远，还有这个是叫做罗翔，这几位呢，都曾经给沃尔沃做了某种程度上的代言。你比如说吧，这个罗翔老师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这个网红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网红。他出圈呢，也是属于跟罗永浩差不多，都是属于那个没有想自己出圈，结果那东西呢被发到网上之后就出圈了。他大概在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就合作过，罗永浩呢是在那个2022年的8月份呢就开始合作，就是 S90 嘛，站台对吧？罗翔呢是那个品牌挚友，好像罗永浩也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位呢是2021年的时候有一位叫樊登的，这个呢我知道这个人啊，但是没有跟他有过任何的交集，然后就知道他有这么一个樊登书屋吧，好像是这么一个读书的一个节目，这也是算是这种知识分子网红的一类。然后现在就是胡锡进老师了，那就好多人在说操，为什么选胡锡进老师？是这样，是不是这个因为沃尔沃被吉利收购了，然后呢就改换门庭之后就变得特别 low 了呢？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跟各位先解释一下啊，这个沃尔沃跟吉利之间的关系啊，确实是比较紧密。为什么呢？因为吉利呢是整体性的控股沃尔沃乘用车这一块儿，是到什么程度啊？沃尔沃汽车的78.7%的股份都捏在这个吉利汽车手里。据它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呢，曾经减持过，但是还有78.7%的股份。它是沃尔沃汽车呀，哈，它有你要区分两个沃尔沃。一个呢是沃尔沃的乘用车，就是汽车，就是咱们自己平时家里开的那汽车，什么 S90 啊，什么 S70 啊，那一系列的车，就是你自己家用的家用车。这一块呢，吉利呢是大股东，是绝对控股的。但是沃尔沃集团呢，就是它是 AB 沃尔沃，然后呢是做卡车呀、建筑设备的呀。吉利呢目前持股是多少呢？6.8%，是第二大股东，但是呢拥有呢15.6%的投票权。啊，大概是这样的，它这个是一个股份跟投票权的这个比例不一致的这种表现，这个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安排，这咱们就不深究了。那它实际上来讲，沃尔沃的乘用车这一块才是这个吉利要发力的地儿，对吧？但是呢，吉利呢对沃尔沃的这种品牌的掌控啊，并没有那么强，就像大家所说的，就是说，哎呀，沃尔沃什么都听吉利的，并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呢，李书福是借钱，对吧？高杠杆去收购了这沃尔沃的乘用车，是打算干嘛呢？首先，第一个借他的牌子，第二个借他的技术。第一个借牌子这件事儿呢，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能借到哪儿去，因为你是一个低端品牌去收购一个那个比较高端的品牌的时候呢，你很难借助它往上再走一步。所以呢，它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叫做放虎归山，你就自己经营，你有很大自主权。两个公司也没有进行任何程度的合并，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技术方面呢，因为沃尔沃呢跟其他的汽车厂商，比如跟福特，有很多的那个专利是交叉的，所以这种授权呢也很难给到吉利。就是福特那边不撒手，你也动不了。所以呢，就是他们只能够做一些什么呢？叫做这种就是共同开发。这个呢，它可以用这种软的这种模式，把它的某一些东西技术，然后挪到吉利的这个平台上来用，共同开发这个车。而且呢，就是那个吉利的那个车款在欧洲进行某种程度的销售或者这种市场，都是由现在是由沃尔沃在管的。实际上而言，借助了沃尔沃的这些渠道来做这个事情。那你要是说起来的话呢，就是吉利实际上在具体的运营市场方面，对沃尔沃的这个管辖权其实并不高。 沃尔沃自主性非常的强，这个实际它本身就是沃尔沃自主的一种模式，对吧？这是一个自主的模式，它这种独立和这融合呀，哈，没有大家想象那么深。那但是为什么沃尔沃会找这个胡一进老师做这事儿呢？这事儿吧，其实挺有意思的。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个时代啊，哈，什么叫做流量？其实流量很多时候呢，就大家可能觉得说流量不就是大家看你吗，就啊觉得你这人不错，然后呢去看你，不对。流量呢是两种模式，一种呢就是说大家觉得你还行，哎，他愿意看你；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所谓的这种黑流量或者脏流量，那就是无论怎么样，你只要出名了，你就可以有这种传播度。就很多的人，你像好多的就是那些做恶作剧的那些网红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实际上呢并没有说有多大的美誉度，他更多的时候是被人骂，骂也是一种流量，也是能成名的。他只要有这种关注度的话，自然而然就能够吸引到这样的这种粉丝，你甚至于都不能叫粉丝，叫黑粉也罢。那他有没有商业价值？有，只要是有这样的关注度，他就有商业价值。沃尔沃从打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关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对这种知识分子的网红，他是要美誉度的，对吧？这个美誉度呢，是他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甚至于你可能美誉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呢誉多于毁，这也可以。你比如说美誉度比较高的，那罗翔老师，罗翔老师肯定是牛逼啊，对吧？这那会儿他正好是那个法外狂徒张三啊，特别火的时候，这样的状态下呢，签罗翔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对吧？尤其是他是法律嘛，那个。咱们一说起来，沃尔沃给人最大的一个品牌印象是什么？是平稳，是安全。那你是法律肯定是起到这个作用，这是一个。许知远呢，各位也都知道，许知远是一个虽然很多人并不喜欢的，但是在文化圈里很多人是拿他挺当回事儿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算是大概应该算是那个欲多于毁的这种人。到了老罗这一块呢，其实呢，你可能有人说，哎呀，你为什么把老罗也视作为知识分子网红，或者你把他叫做网红知识分子也没关系。知识分子这个东西啊，他不是说上过多少年学你就是知识分子，原来是这么分。原来那会儿最多的是最那知识分子门槛最低的时候，你哪怕是上过初中也都算知识分子，因为那会儿读书人少嘛。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读书，就是你只要他自己有这种读书的这种能力，然后呢并且他有自己这种表达，对公众事物的进行表达，这个就可以叫做知识分子。所以老罗作为知识分子是没有问题的，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知识分子，估计老罗自己应该不会，他从心里可能是把自己认定为一知识分子，但是你把你这他自己嘴头上应该不会说，他我这话传他耳朵里估计得骂我，对吧？我他妈哪是知识分子，你才是知识分子，你们全家都是知识分子。这我当然不算知识分子了，这咱现在说一句。那但是我心里我希望自己能成为知识分子，这必须要说一句，这也必须要说一句这个心里话，但是我只是实际上达不到而已。那像他们这样的人，最开始的时候你看老罗再怎么样，你不可能说他是那个毁多于誉，对吧？应该算是誉多于毁。那这个路径一直是往下这么平着走下去的，这是沃尔沃本身作为他的这个作为他的市场定位以及他的目标人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你看你比如说吧，他的是律师，对吧？律师开沃尔沃，或者是说那个专业人士开沃尔沃，比如医生啊、教师啊，这些人那能够开沃尔沃，这个呢跟品牌定位跟这些知识分子网红能够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鸣，这他这种东西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找高圆圆，对吧？高圆圆属于什么样的呢？就是属于啊，就是大家看着都舒服，而且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绯闻呐、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生活也比较幸福，这个呢也可以往这里搁，这个也算是一种。 但其实我个人更感觉是什么呢？更希望他跟这个汤唯有这种合作，因为汤唯本身这个，我原来有一哥们儿是谁啊？我记得是张立宪还是就是老六啊，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为什么还是张立宪还是那个杨什么呀？他反正就这个老男人饭局这块人说了一句话，说为什么很多这个老男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老男人，特别喜欢汤唯啊？说这么多女明星里，就是汤唯显得就是长得像是读过书的人。所以这很多人喜欢他，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真是沃尔沃，其实我更建议他跟汤唯合作，别跟高圆圆合作，可能会更效果更好一点，当然高圆圆更甜美一点，这是另外一说了，咱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那像这样的这种呢，你就可以发现沃尔沃呢它是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呢是要是这种知识分子型的网红，对吧，第二个呢是舆论上的顶流，就是你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网络实际上放大的。这样的话它有一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它可以最大程度达成一个出圈的效果。因为你沃尔沃这种车呀，它其实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话题性。你不论是它，你比如改型改款，因为它并不是世界这个一流的牌子，我们应该讲它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它算是二流的。它无论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它的技术方面，都跟这两者之间的这个顶流都是有极大差距的。那他干嘛？他就只能让自己更能出圈，引发这个媒体的这个热度，这个才行。这像什么呢？大概来讲像是这个巴黎世家，各位应该知道巴黎世家吧，头些日子也出圈了。他经常出圈干嘛呢？就是他那个一破塑料袋，对吧，那破塑料袋能卖1800欧吧，是应该是那个价钱吧。哎，就卖那个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出圈，大家都觉得说我操，这他妈不疯了吗？你即使对奢侈品没有任何概念，对吧，你像我没有任何概念，那但是我也记住了一个字儿，巴黎世家，一个品牌。还有它其他的什么，包括那个用纸板箱做那衣服，快递箱做的衣服啊，诸如此类这种概念性的东西。那它这些品牌，我觉得巴黎世家就对，以我对这个奢侈品行业最浅薄的认知啊，我觉得它跟那个 LV 和这个爱马仕，包括这个包括像什么像是，哎算了，我这想不起来，像别像什么了，就这些呢，一层一线品牌还是差一些的，但是它能够始终在出圈，人们就记住了它这个品牌。所以你真说起来的话，用这些人作为这个传播的桥梁，这是一个有效传播。那为什么这回会用到胡一进老师呢？胡一进老师啊，其实呢，我们可以说他是这种毁誉参半，或者是毁多于誉的这种人，对吧？但是呢，他有一个，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这种舆论场的顶流。你再说，你看有没有第二个？包括你说周黛瑜，昙花一现的周黛瑜，对吧？那菊花一现的周黛瑜吧，这个，然后还有包括像什么花千芳，甚至于包括这个现在出来这个劳 A， 还有什么一个人莎士比亚，这些人，劳 A 现在呢，其实是说实话，这个没有人敢跟这种大牌子，不太敢跟他这么合作。那像一个人莎士比亚这样的人呢，说白了，他呢在真正的文化圈里也不受待见。那劳 A， 你想想看，跟那个谁，跟沃尔沃的调性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所以呢，那真正意义上的常年的常青树是谁？胡一进老师，对吧？胡一进老师常青树，每一篇帖子出来都会引发大量的争论，这样就符合了什么？舆论上的顶流，这是没错的。那至于这个毁誉参半这件事情，这里啊就牵扯一什么问题啊？就是你看他原来所有的，包括是罗永浩，包括这个罗翔，包括其他的樊登，包括这些人，许知远，他们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始终是危险的。什么叫危险？就是他的言论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给自己以及他所代言的品牌招来麻烦。而且这些年啊，我们可以看出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整个的言论的这种收紧程度是越发的紧了，对吧？几乎已经到了卡脖子的程度。那你如果要再找一个顶流，并且符合沃尔沃这个车本身的定位以及它目标购买人群的，还能有谁？您给我举一例子，还能有谁？除了胡一进老师，舍我其谁呀？对吧？没有其他人了。你如果是继续的把包括许知远包括罗翔什么的，罗翔被砸得多狠， 为小粉红出征啊。虽然那帮小粉红们也并不是沃尔沃本身的这个就是目标客户，对吧？他们也没钱买这个东西，但是毕竟他会有可能哪天一弄着有思一觉得说，哎呀，罗翔这人天天不普法，对吧？一下在这个普法普到那个看节上，说不定就给他封了呢，这都不太好讲。所以到今天，那这些人就都渐渐的开始隐退，那最后到什么程度，就只能够给谁啊？胡一进老师。胡一进老师才是这个目前中国舆论场上能够左右逢源，或者是左右接骂，对吧？然后呢，这个能够长青不老的，不会被封号的这么一口子人，所以就把胡一进老师给搁上去了。那说实话，胡一进老师长得呢，也是一张性缩力满满的脸，对吧？这个那正好跟那个这个沃尔沃这个叫什么性冷淡这调性也比较那个也比较合适，对不对？你看，说实话啊，就是说，你看咱圣上打飞机都有可能，你看胡一进老师你要打飞机，我就真是佩服您真条汉子了，这可是不是这道理啊？所以现在来讲，那如果他坚持用这种模式来寻求自己的市场以及目标客户的话，就只能是胡一进老师。当然有人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把胡一进老师这个把这品牌给拖累啊？其实啊是这样的，你如果说在我这儿，对吧，你肯定说我操，我沃尔沃他妈的居然能请胡一进老师做代言，原本就不喜欢的现在肯定就更不喜欢了，对不对？那但是呢，在国内的时候，你要知道跟胡一进老师类似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呢这一批人正好恰恰在哪个位置上，就是在这个社会中间力量这个阶层，他不是遍布于这个社会整个中间阶层，对吧？但是呢他在这里边分布是非常大的。我跟您讲啊，就是实际上胡一进老师的这个名声在自由派或者右派这一块是比较臭，可是呢在这个体制内的这些人，包括像是这个一般医生啊，然后包括像是这个工程师啊，以及这个律师这个行业里没那么差，甚至于他的受众还是相当的多的，也觉得胡一进老师很不错的。真正骂他的一帮是我们这帮人，当然我也不骂胡一进老师，我跟胡一进老师没冤没仇了，不骂人家。然后还有一帮是什么呢，就是更激进的这帮左派，然后就是毛左呀或者其他一些人，他呢骂胡一进比我们骂得狠，想把他给打倒在一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人是在那边，我们这帮人还能把他怎么着，对不对？所以呢那些人恰恰呢又不是他的目标受众，那没钱嘛，穷逼嘛，一帮穷逼嘛，是不是？可能就没戏了。那我们这边这个人虽然也不少，可是呢第一呢有判断能力，第二有钱，对吧？多少有点钱。判断能力是在哪儿呢？就是你可能说，哎呀，说你说这个沃尔沃你并不太喜欢，但是你觉得你要一个安全的性冷淡的车，那沃尔沃舍我其谁，是不是看胡一进老师那张性缩力满满的脸，我就可以不买这车了？这也不至于，对不对？毕竟他原来还有那个许知远老师那么性缩力的脸，以及这个高圆圆那种很漂亮的脸的，那所以我就当看不见胡一进老师这张脸，我就奔着高圆圆去买，行不行？这肯定是可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他有这种判断力，还有钱。而另外一拨人呢，就是喜欢胡一进老师的，或者是至少不反感胡一进老师的，那不就正好了吗？所以这种筛选恰恰会把一帮傻逼们给筛出去，而且呢还能够让大家出圈，而且这出圈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我就做期节目还得说这事儿，对吧？这个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沃尔沃一分钱没给过我，对吧？那胡一进老师这个拿着钱踏踏实实潇洒去了，还有辆沃尔沃开着，你看我有啥？我啥都没有，我只能做期节目跟大家痛快嘴，也就到这儿了。您像人家这就牛逼啊！当年你看路虎找我们这帮人去玩去，也最多给辆二手路虎开着嘛，能干啥？什么都没有啊，对吧？这个当然也给了几万块钱，这个必须要承认，给了几万块钱。那你像胡一进老师这个就肯定不止我们这点钱，这点小钱了，对不对？那人家就成功了。结果这就是大概就是人家是一双赢的结果。别觉得说这帮做品牌做市场的也比较傻，真的，这帮人精着呢。他拿捏人的心理啊，拿捏的特别准，直接就给你拿住了。所以你看，给他做了一下免费的传播， 对吧？我也是上当，也是没事儿干，也是跟也是等于是被掉入他这个陷阱当中了，多好，你看是不是？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